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Ball。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在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You mother bigger，
你为什么那么急着？
找到机会就要讲。他们的这个英文剧名取得太妙了。
好，再称赞一次，是不是？好，那我们那时候呢有聊到，就是小欧他作为其中的一个饼店经营者，他的十大经营心法。那我们在上一集实在是聊得太开心了，一口气呢就聊了四大心法，结果发现诶，居然已经四十几分钟，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剩下的六大心法再一一的说明给大家听。那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就是这出台剧它的剧情大概在讲什么的话，我们建议你先回到上一集去听前面的一个剧情梗概的介绍，那再继续听今天的集数咯。
好哦，
好，那所以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前面呢我们有分享过，第一个就是要诚实诊断问题，就是当你在经营一个品牌或者是你要重新打造一个店，都可能要去诊断一下说诶，到底现在这间店遇到哪些问题，然后要很诚实的去讨论这些可能掩盖已久的问题。那词穷，
你不要再讲一遍。
就很像我写讲稿啊，你每次都会骂我说，
对啊，怎么那么多同样的字一直出现。
就词穷啊。好 OK， 好，第二点呢就是要挑战习惯做法的合理性。就不管你今天是新到一个环境，还是说你在一个品牌里面做很久了，我们自然而然都会认为说诶，以前做过的通常都很安全，我们就这样子延续下去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如果今天这个品牌出现一些状况，很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你得要去做一些更新或者重新去 review 它。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开发属于你的明星商品。那当然啦，如果你不是卖产品，可能是服务或者是其他的项目的话，你都要有一个具代表性的东西才行。那这样子大家一想到你的品牌的时候，或者是一想到那一类产品的时候，他才会直接联想到你的牌子，你才会有机会出头嘛。
对，就像其实国外有很多的例子，像比如说 FedEx 就是联邦运输，就是你现在只要想到寄包裹你就想到是 FedEx， 当然现在 UPS 有追起来啦，然后还想比如说影印叫做 Xerox， 就只要想到影印就会想到，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 Xerox，
对，就是
或者 Google 也是一样啊，对不 对？你只要想到搜寻就会想到 Google，
然后
基本上就是这个，
而且就会讲哦，那你要不要 Google 一下，
对
对，
然后结果打开 IE。没有 IE 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哦，是啊，
正式走入历史了。
但是有 Safari 吧？
有 Safari。
哦 ，OK OK， 好 ，OK。那刚刚讲到第三点哦，最后第四点呢，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要明确想象一个愿景。那这个呢，听起来是很老生常谈哦，但是可是很多品牌或者是公司经营到最后，都会被每天的琐事给困扰着，所以他已经绕在每天的这个就是很忙碌的状态当中，可能都会忘记他的公司当初的初衷跟愿景，
因为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何出发。哦，
好 OK，
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这个意思，没错。其实你每次都讲得很对，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反驳你。
我讲得对，为什么要反驳呢？
我就没有，所以我才刚，所以我刚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没办法反驳你。
但是那如果我讲得对，你为什么会想要反驳呢？
所以我就是要去讲说前面有一个，
这个叫做 Swivel 悖论。想知道什么是悖论的人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天能的影评哦。有讲到祖父悖论。
OK， 没有，我就是想说那为什么会有人一直说我在呛你呢？其实真的没有呛你啊。就是我常常说你说的对，说的好，就是我常常在称赞你，怎么会是在呛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严重怀疑那一则根本就是你留言，
绝对不是我。
好，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开始第五点吧。
明明就说了很多。
好，第五点就是截长补短，真材实料。我相信不管你是提供产品还是服务，大家都知道势必一定是要把这项东西这个项目要处理到最好。然后甚至推出之后你可能还会有更新，所谓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就是不断的去进步嘛。
对，
那所以呢对于
或者是捞钱。
对对对对，没错。我 是很想要讲以前 P&G 的那个
哦，最好不要
好好不要讲不要讲，我们也想要
2020年版2021年版之类的
对对对对，好，或者是有时候就推一些什么限定版，
对啊，限定
版特制
版，嗯，换个颜色
然后可能是那个料没有用完，然后只是想要来用一下。好啦 OK， 好，回来回来。所以呢，我讲回到这个真鹤仔的故事哈，就是嗯，因为在当时呢，就是在台南，它的那个凤梨很盛产，等于是那时候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一哥，就是专门在种凤梨田的，都还要特别拜托就是民众哦，自己到他的凤梨田里面帮他摘凤梨。然后当做好像一个体验，
哦，是，
然后一颗凤梨就才1块钱、嗯，否则他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那些凤梨就烂在那边，
他还要花钱去处理，
没错，所以他宁可就给民众啊，就是有点像是半相送的概念。那所以那时候呢发贵他就联想到说，诶，既然凤梨盛产，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凤梨入县，
嗯，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想要重新去创造一个新的明星商品嘛。那之前除了有遇到碰壁可能是太薄很容易碎的问题，再第二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女皇酥里面又有肉燥，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又放不久，嗯，然后后来他们又找人代工太阳饼，但是又品质很糟，所以
里面又没有太阳，对不对？
对，所以呢他就想说，哦，那我来做一个凤梨饼好了，嗯，那所以呢他就去尝试说我弄不同比例的凤梨馅在里面，嗯，然后甚至呢还有不同的凤梨口味，嗯，譬如说像金钻凤梨或者是土凤梨，就是它外形不同，它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小欧他就是刚好有一个日本朋友来拜访他嘛，所以然后又很帅，然后所以呢他就一直很怕小欧被人家抢走，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国外的月亮都比较圆，所以呢他就决定说，哦，那我来试试看国外的奶油好了。
对，
所以他也特地去买了奶油啊，然后跟什么，诶，我记得好像纽西兰的面粉还是日本的面粉，
嗯，
对，然后他就去找各个国家不同的原料，然后去融合在一起。那即便这些原料呢在买的时候成本当然都比较高，可是它的品质的确是好的，
嗯，
那它不一定是全部都要用嘛，至少它要做一些新的研发，所以它那时候就去做出了一个最完美的比例。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啊，就是所谓截长补短，然后要想办法让我们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影评的作品要真材实料的话，是必须要我们两个用不同的观点去 double check，
嗯哼，
对不对？
是的。
譬如说像苏央的讲稿一定都会给我看过，然后我可能在里面去做编辑啦，或者是去批判去呛他去骂脏话去 whatever
没有骂脏话啦，倒是从来没有过
对啦，因为我不习惯骂脏话，嗯，对，那因为我以前骂过脏话然后被我妈呼巴掌。
什么时候的事？
是很小的时候，
哦，
对，而且我记得我还是只是骂，哦，我只是骂放屁嘞，
哈，
就是人家讲话然后我学我叔叔就是呛人家，就是讲屁啦屁话这样子，我只是这样讲之后就被呼巴掌，欸，
啊，
对啊，所以我从此都不敢，就是都不习惯会讲这些东西。
OK，
嗯，好，诶，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好，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会互相分工，那所以当然啦，反之亦然，就是我写的讲稿那苏央就会帮我 critique 一下，
嗯，
然后我们两个也会经常的用不同的观点去看一部电影。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经历跟所谓譬如说我们以前工作的历练啊，或者是我们的品味兴趣都不同，所以即便我们是看一部电影，我们两个也都会想到不一样的感受，
是
跟不一样的 perception 吧。所以我们通常一看完一部电影，我们立马就会赶快讨论，然后就会互相去碰撞，甚至会有辩论，
嗯哼，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帮助我们去看到the other side， 甚至是可能不一定是 the other side， 可能是很多 sides，
okay，
对不对？
这个可能也是跟观众们分享一下，因为为什么找人讨论是这么的重要哦？你在要告诉别人你的想法之前，其实你必须要先在脑袋里面顺过一遍嘛， 对不对？所以即便有时候你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感觉，
嗯，
但是你要传达这个感觉，你要把它文字化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有逻辑。
对，
你就可能要先把这个起因啊，然后过程跟结果你要先想好，你才能够讲得出来。
对，
这个过程中你就先把这些你刚刚的想法先顺了一遍，
嗯，
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就已经对它的理解比刚刚光是有感觉的时候就深很多了。
嗯，
那接着呢，当对方听到你的这个想法之后，他也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把你刚刚他告诉你的事情你也想一遍，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整理，整理了之后讲出你的看法。那这样子其实这一个 idea 基本上已经在两个人的脑袋中各自被梳理过一遍
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如果梳理完之后，因为这是口头讨论，但是接下来我们又是各自用文字去书写，那在写文字的时候又会再审视一遍，
嗯，
而且我们写完讲稿我们都会再回头再看嘛，所以其实互相去 double check 也是一种截长补短。嗯，好，那所以呢在下一段啊，就是小欧他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是相信直觉。然后我觉得这一段的剧情很有趣，因为花桂他不就是研发了几款就是不同比例的两种凤梨馅嘛，然后就是可能是有各一半一半啊，或者什么20-80啊，类似这样子的。然后他就给大家盲测，然后就问说问彩香婆婆，然后问小欧，然后还有问彩香她的孙女，然后就等于是有三个不同年龄层的女性，然后他们在品尝凤梨饼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
嗯，
然后呢他就让他们三个人同时指出同一款，结果他们三个人就都指了50-50的，就是各半的那个比例的凤梨、你还有现在
凤梨饼。
然后呢，但是因为那个彩香他跟小欧一直都不对盘嘛，
嗯，
所以彩香一当下呢马上反应就说，哦，你选这个哦，那我不要跟你选一样的，就很像我妈你知道吗？
是，
欸，我妈跟我想法
没有，你妈是你选什么她跟你选一样
的，欸，对。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小欧就酸他，就讲说相信你的直觉，不要相信你的心魔好吗，
嗯，
因为彩香的心魔就是她想要跟小欧唱反调。
对，
因为她觉得她跟小欧一直以来都是所谓传统跟创新的一个对决，嗯，所以她不敢相信，
为了不同而不
同。对，
okay，
那所以后来呢她就是彩香也理解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也同意说，欸，就是这个一半一半是最完美的口味。于是呢他们三个就开始就是制作更多的凤梨饼出来，然后就开始出去试卖。那我们自己觉得呢这一块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们很难做。
我觉得比起直觉经营了这么久，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一个计算过的猜测。
对，
我觉得会比较是一个适合的名词，比起直觉啦，
嗯，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决定，我们其实前两天我们刚刚还在讨论我们下一支 YouTube 影评要做什么。
对，
然后记得选择有黑袍纠察队，有秘密森林2，然后还有刚刚 Netflix 上的这个青春记录。
对，
我们就在评估说到底要做哪一支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起直觉，我们反而更要用的方式是说，欸，那我们之前做过比如说超级英雄的成功率高不高，然后做韩剧的成功几率高不高然后是哪一个类型的，然后比如说明星，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的去筛检，
嗯，
然后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
嗯，
那直觉我觉得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全部靠直觉而不是凭借着经验或者是一些根据的话，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案例跟我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嗯，
因为毕竟他是吃
就比较主观的，
对，他是比较主观，然后他的确也不需要想什么嘛，
嗯，
就等于是我感觉好不好，但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真的很难。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虽然说是计算过的一个评估，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那些东西也都是
参考而已，
对，它可能是枉然因为我们真的现在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背后的运算机制，以及所谓观众们他的现在的口味跟风向是什么，这真的很难。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如果把时间拉长 maybe 那个几率可能失败几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一个月的，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怎么这只又没中。
对啊，所以结果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做紫罗兰永恒花园
应该没有啦，我觉得回过头来想啦，就是说 前提一定是要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爱的，我们不可能为了做一个成功几率高可是我们压根不喜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我们势必一定第一步是说一定是要我们爱，所以你就算失败你也就认了。
对，所以即便是好莱坞大片我们也是选择不做。
例如
没有例如
没有点名
没有例如就这样。
好 OK 好，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小欧跟彩香后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共识之后发展出来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公平竞争主导权。因为自从他们发明了这个明星商品之后，当然就会觉得说哇那他一定会赚啊，他一定会卖啊，那到底
一定上发烧啊，
对那到底谁要来写呢然后谁要来主导呢？所以他们两个就协议说好，那我们就来试卖，各自出去卖，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卖，然后看谁的业绩好，那谁就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那于是彩香就当然就是去婆婆妈妈之间他可能就去
他的同温层，
对，他就去公园跳舞，叫大家跳舞，然后就开始顺便卖饼。然后他很聪明的是，因为他的小姑是就是会通灵嘛，所以就很多人会去找他问事，就是那个仙姑。
对，
所以呢，他就会找那个仙姑去跟大家讲说，诶，那你如果吃了这个饼，就是有爆笔或者什么，就是他就利用这个，然后也卖了很多。然后当然就是对于小欧来说，他就是走比较一般行销的方式，他就去找企业。然后因为企业就是会买一些伴手礼或者是买一些中元的月饼嘛，中元月饼，中秋月饼，然后所以他就找他们去办试吃会，然后去就是分享给大家说诶这个饼哪里好。那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联想到说诶其实我跟苏央我们每一次在争执说到底下一次要做什么影评，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接什么商业合作案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冲突啊。诶你嘴巴开了一下，我以为你要接话
没有，我只是鼻塞用嘴巴呼吸。
诶这个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他不是要去点秋香然后他点错人，
对，
然后他就掀开那个头巾，然后那个女的就讲说我只是想尿急抖了一下所以我就往前站了。
这跟那个好像没什么关联，
但是我就是会联想到啊。
Okay.
好 ，OK。Anyway， 就是我们两个呢，常常会有就是很多竞争。那其实说实在话，就算刚刚苏央有提到说，我们会用计算过的方式来评估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接一些商业合作，我们也会去评估说，这对品牌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对我们来说，就是 long run 来说，是不是好事？我们其实会有蛮多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呢其实我们会在一些无伤大雅的 case 上面，我们就会给对方试错的机会。譬如说如果苏央坚持他很想要做紫罗兰那虽然我觉得哎，应该是不会中了
真假的，
虽然我也知道我认同他是好作品，
对，
但是他可能 maybe 还是小众在台湾市场来说，所以真的是我们又是做一个
我们走着瞧。
好 OK anyway
请密切注意紫罗兰永恒花园的深度解析
你别忘了我们上一支那一支是叫什么，就整个 flop
你说吹响吧上帝音号
对啊
那我真的很失望。
对啊，那一支真的是真的很好看的电影，但是就这样子就没了，
没关系。好
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婚姻一样啦就是你总得要给对方有一个他自己的想要尝试的空间就是你不能直接就直接 shut down 他的可能性。
对，
譬如说像之前我记得我刚就是离职2017年刚加入你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蛮多坏习惯的，就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对你很不好意思，
是不是？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带入很多外商公司的思维你不要再讲外商公司的傲慢了就是会有很多那种 所谓在经营一个品牌的所谓比如说什么有结构性的计划啦、嗯、或者是 strategic thinking 啊，或者是什么长远目标啊。
对啊，他 Super 这样讲的时候，我马上觉得说我后面是不是有二三十个人，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间公司这个 team 接下来要有多远大的目标，然后发现、
啊、
没有，就我们家 Lesson 在旁边，
然后我们在办公室还买了两大块那个 IKEA 的白板，然后就在上面洋洋洒洒写什么 brand equity， 然后什么金字塔，然后有的没的东西、嗯、结果嘞，后来根本也都用不到。为什么用不到？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 matter、
嗯、
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社群平台社群媒体
动得太快了，
太快了、嗯、就是我做的那一套东西，在以前譬如说 PNG 或者是乐高来说可能都还通用，因为它那个品牌它就是 always 在那边已经几十年了，那但是我们的牌子它在社群平台上面随时有可能就死掉、
嗯、
或者是它随时有可能就突然一
个这个平台可能下一个月或者说明年就已经消失或被另外一个
取代，是很有可能的。然后再加上它的演算机制一直在变，然后那些机制也不会公开给大家知道背后逻辑是什么、嗯、我必须说我觉得连他们公司的人都不知道现在 AI 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
是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控。
对、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去弄那些有的没的风花雪月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当然啦，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愿景，跟至少比如说每个月要有一个月目标，然后一年大概有一个简单的目标、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定到太细，那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就是走着瞧吧。
是的。
嗯，好，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投其所好，尊重专业。其实我觉得很欣赏小欧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是很会说话的，而且他是很真心去说，他并不是刻意去包装一个，
不是讨人家欢喜。
对，譬如说他会主动去询问彩香一些有关历史的东西，或者是他会询问彩香的大儿子，那即便他那个大儿子是想要回来增产，
嗯，
可是他也会问他说那你本业是做网络商店的，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 know how 给我知道，那假设我们要在网络商店上面卖，
虚心求教。
对对对，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好。那其实我跟苏央我们应该这个有一直在进步啦，就是会互相去尊重对方的专业。那像譬如说苏央他因为他是京剧主要的创作者、
嗯、哼，
然后再加上你在我之前你已经经营了好多年，至少五年了，所以其实你是最清楚知道哪些类型的电影或者是京剧是最适合怎么样去曝光在哪一个平台、
嗯哼嗯哼，
所以这一方面我都会完全信任苏央。
对，
但是如果一旦有关譬如说商业合作啦，或者是其他有关对外的一些沟通发言、
嗯、
对，那苏央就会尊重我。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分工。那第九个呢就是利用竞赛塑造形象。那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就不方便透露我们自己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确是
没有参加过竞赛吧。
对，我们没有参加过竞赛，但是呢我们有试图想要做一个东西嘛，就是但是还不能讲的东西、
哦 okay、
然后去建立我们的专业形象。那这个可能 maybe 再过一两个月 maybe 就会 launch，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我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小欧为什么他会鼓励发贵他去参加凤梨酥的神人大赛。
嗯，
这边有一个 bug 为什么他是凤梨酥啊？
凤梨饼
不知道，他就叫凤梨酥。
没有，那他应该就是一个新形态的凤梨酥。
哦 OK，
对对，
明白。好，
因为没有凤梨饼大赛啊。
对对对。那现在呢在29集跟30集也就是这个周末、
嗯、
刚播出的就是在讲他去参赛的故事。那他参赛的过程呢就是他当初为什么要参赛，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很多品牌做那种就是譬如说举办什么美发什么 model 大赛、
嗯、
或者是举办什么明星大赏是一样的道理。譬如说像屈臣氏他每年都会有一个美妆大赏、
嗯、
对不对，然后譬如说像
KKBOX，
对 KKBOX 也是、嗯、他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建立一个专业的形象，说我是 leader。
对，
然后我讲了算。
我们有啊，2019年十大爱片类似的概念啊。
有点勉强。好 OK，
我们可以call out诺兰，你要不要来投稿？
好好的，你有跟诺兰讲过一句话？
对啊，
对对对，
短短的一句话，
而且
但他很认真的回答我。
对，而且他应该有看你，应该他们那边是有
的，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他们那边看到的是什么画面啊，因为是视讯。
哦，
对啊，
但是我有看到他底下有三台摄影机在拍，哦，所以应该是有看到你的脸。
我就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呈现是这样，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电视，所以，
哦，
对对，
可以明白，嗯。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一个品牌他去塑造这种专业形象，他不仅是就是建立自己的这样子的
专业形象，
你很烦，
我就知道你一定词穷，
我就是词穷，
先帮你讲出来。
好，而且呢他其实是譬如说发贵，他这样子他是不是就可以打着这个名号说，假设他拿了冠军，他就可以讲说，嗯，哦，我是第几届的冠军。
对
啊，就有点像我们2016伯克莱十
大
畅销作家，
哦，畅销作家没错，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
讲
到现
在讲到2020年再也没拿过了。
好 OK， 好，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要尽早去投资身材工具。
哦，这个非常重要。
好，你先 hold 住，先让我讲小欧他们的例子哦。就是呢在29集里面啊，那个小欧就发现说，因为他们要拼产量，然后又要练习比赛，所以那个烤箱就一直被他们操，然后导致那个烤箱就一直故障，没有办法继续烤饼。那这个就很夸张嘛，就好像我们的电脑当掉，我们根本没办法写稿一样的道理啊，嗯，就是完全大家就是在那边放
空转，
对，空转。所以呢小欧就跑去跟彩箱婆婆说，欸，不行哦老板娘，我们得要换新的烤箱了。但是呢对于老板娘来说，她就觉得啊，好像钱都没有赚到，然后一直在花钱，嗯，然后再加上她的大儿子在旁边一直塞狼，她的大儿子就不懂装会说，欸，你如果要换东西还倒不如先换收银机。因为他说收银机是一间店的门面，
哦，
所以你要让顾客们看到，哦，你是很，
但是没有烤箱没有饼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经典的例子，欸，嗯，你以前在公司应该有这样子的同事吧。就是你去，
啊，
譬如说你去要，譬如说你去 propose 一个案子，或者是你在讲哦，接下来业绩还差多少，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会有人在旁边出馊主意。而且就是会去讲一些虚无缥缈，然后很打高炮的那种，嗯，那种
形式。其实最多的就是行销预算怎么花，然后最多的时候大家就讲说， 哦当然形象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在讲形象的时候嘛，该讲形象的时候不讲。
对。
对不对？
对，因为形象做 branding 这件事其实是每一个品牌都在讲，
嗯，
但是事实上做 branding 这件事情要 lock 那个 budget 几乎是你至少要留个三年，
嗯，
就等于是你要是拉长那么长的一个概念，说我这个 branding 才有可能养起来一点点知名度，而不是说哦，我今年突发奇想我就拉一个 branding 的钱出来，嗯，但是那个可能做一做啊，那个业绩补不到，然后又挪过去，
对，
那就不要想说要做 branding，嗯，没有关系的，就是干脆我们就 focus 在好，那就做业绩，
对
对，所以其实是做不同的用途，它是有不同的budget allocation 的方式，
嗯，
但是其实真的是在公司里面常常有很多白目鬼或者是不懂装懂的人真的会出很多馊主意。那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你领域的专业者，就真的要累积很多的经验。
对，
譬如说像以前我可能就是真的每一次 campaign 下来，我一定都会每一个活动我都去 track 它的efficiency 跟 effectiveness，嗯嗯嗯嗯，才能确保说下一次我要去要钱或者去回绝人家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拿得出数据去佐证我。但是你知道我到后面有点 走火入魔，你知道吗？就是到后面我就会发现我只是为了拿数据而拿数据，
哦，
发现根本就是我自己先画靶然后再射箭，嗯，我自己先下了一个直觉的结论说，
画靶才射箭是正常的，啊，
欸，
是先射箭才画靶才是错的，
啊，我觉得怎么讲起来那么不顺，
很顺啊，没有，欸，先画靶再射箭是很正常的，所以很顺啊，先射箭再画靶是错的。
好 OK， 好，哦，不行不行，不能再笑了，嗯，好 OK，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很小心，
嗯，
就是我到后期有一点走火入魔去算那些数字啊，其实它根本就不具那个叫什么样本的代表性。
OK，
然后甚至它有很多变因去影响它，所以我根本就不能去下结论说这个 campaign 就是因为我做了那个 trial program 或者是我打了那个广告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就导致它成功。
嗯，
但是我发现我就陷入一个两难，你知道吗？我如果不去刻意下这个结论，
哦，
我就要不到钱。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是老板，你也不会愿意给一个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吧。
但是如果你又能够要得到钱，那就代表你的老板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有些时候在 marketing 的那个朋友们，就是大家应该会觉得听我们节目有一点心有戚戚焉，因为就是我们得要讲一些虚无缥缈的话、
哦、
可是我们打从心里面其实是觉得啊，其实很心虚。
好啦，回来我们讲到说就是尽早投资生财工具、
啊、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有这个第一手经验的、哦
嗯、
因为我们做 YouTube 影片最需要的就是电脑，需要来剪片嘛。
对，
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省钱，就是用我们现有的笔电，它不是不能做，但是可能比如说拉一个特效要等个三分钟render 一支影片要等两个小时然后上传再等两个小时。
对
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常常会需要做一些修改，所以可能会变成说我们花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空等电脑去
对
去运算或者去跑影片。但是后来我们有了员工之后就发现不能这样，因为员工是要花钱的，对不对？他当然他不是刻意的去拖延你，但是如果你因为器材的关系你让他在那边 idle， 你让他在那边空转，那是我们要承担，而且其实员工也不好受，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也是闲在那边。所以我们就是立马就决定就是直接买了最好的电脑，我记得那一台就买了将近十万。
嗯，
但是马上瞬间我们的那个
效率
就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也是给如果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呢，就是该花的钱一定不能省。
对，而且是尽早花下去，
尽早花下去。
对，当然前提是说哦，你真的会继续经营啊，就是说如果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买电脑这件事，我们两个讨论了一两个月。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逻辑就是去想说我们最糟的情况，我们就会讲说最糟的情况就是
自己拿来用。
对，就是我们就讲说最糟的情况就是哦，大不了 YouTube 收起来嘛、
嗯、
就 YouTube 频道不做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自己用，然后我们就想说诶，这样子好像也不是最糟的情况、欸、
对啊，升级耶，有新
电脑，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决定说好，那就买下去。所以我觉得 maybe 你可以套用看看说好，最糟的情况你就是砸了十万块，
嗯，
然后可是 maybe 你自己日后在别的领域用得到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差。
是，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除了你眼前的工作之外用不到的话，那真的就是要三思了。
嗯，
对。那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来 recap 一下、哦、就是从第一点开始好了。
好啊。
嗯，总共有十个嘛，因为真的是有点多，所以我们就怕大家忘记，我们来 recap 一下。
怕大家忘记。
刚说什么？
没怕的、啊。
好，第一个呢，就是诚实诊断问题。
嗯
嗯，挑战习惯做法的合理性。
嗯，
第三个呢，就是要开发明星商品。
嗯，
第四个要确切的想象自己的愿景。
嗯哼，
第五，截长补短，真材实料，也就是说你这个产品势必要弄到最好才会成为你的明星商品嘛。那当然第六个就是要相信直觉，那这个我们就保留一点呢，因为我们自己在不同产业，我相信有些时候可能不是直觉而是计算过后的评估。
嗯哼，
那第七个呢，就是要公平的竞争主导权，那这样当然就是要确保说你这个团队是和谐的，然后大家有那个正向的竞争。然后第八个就是投其所好，尊重专业，就是你怎么去跟你的合作伙伴去就是有很好的沟通。第九个就是利用竞争利用竞赛塑造形象，或者是有时候你去得一个什么大奖你
这有点像是借力使力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尽早的投资生财工具、
嗯
哦、就像是我们麦克风也是
哦，对啊，
第一步就直接买到最好的、
嗯、
然后现在都缺货了，然后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买第三支。对，但是 anyway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家一听是听得出来的、
嗯、
然后与其在那边一直换一直换，那还倒不如第一步就直接买到位。
对，因为你不断尝试、嗯、其实你会发现你 浪费的钱反而会更多。
对对对对，好哦。那所以不知道今天这十个就是我的婆婆里面教会我们的创业心法或者是说经营心法好了，对你来说有没有帮助呢？
嗯，
那不管你是员工，还是你自己当小老板，还是说你现在要重振一个品牌，那我觉得这十个心法应该都还蛮实用的。
是的。
那也欢迎大家在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看到了也很想要分享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创业的经验呢，都欢迎你告诉我们哦。
嗯，也别忘了下礼拜要看崔央的紫罗兰永根花园的深度解析哦。
你真的很想赢欸。
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要浪费我的心血而已。
好啦，OK。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大家拜拜。